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。今天是12月3日的内容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盼望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来生，我们时刻被你惦记着，即或是我们身体衰残，在这个世界上消亡了，你记得我们，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你还会让我们复活。主啊，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盼望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这样的盼望能够激励我们每天活在你的喜乐平安当中，毫无惧怕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蒋宝林著，来自拔摩岛的福音，12月3日存心节启示录21章2节3节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黑体字强调的是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有位被诊断患了绝症的年轻妇女，得知她只能再活3个月，所以她开始安排后事。她同牧师取得联系，告诉她自己最后的愿望，包括她希望开追悼会的时候唱哪些歌，他希望读哪段经文，以及他想穿着什么衣服入葬等等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于是牧师准备离开，但这位教友突然想起一件对他意义重大的事。还有件事，他兴奋地说。什么事？牧师回答，这件事非常重要。他继续说，我想在下葬的时候右手上有只叉子。牧师瞪大眼睛看着这位年轻妇女，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这令你感到吃惊吧，是不是？他说，坦白说，是的，我对你的这个要求感到不解。年轻妇女解释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参加过无数次社交活动和各种宴会，我总记得当主餐的盘子被收走之后，都有人侧过身来对我说，把你的叉子留下。这是我最喜欢的时刻，因为我知道还有更可口的东西在等着我，比如香甜的巧克力蛋糕或苹果派之类的，一种令人愉快而且又有内容的东西。所以我希望当人们看到我躺在棺材里手里有只叉子，我还希望他们会猜想这只叉子是怎么回事，然后你就可以告诉他们，把你们的叉子留下，最好的还在后头呢。我们的经文在描述将来的同时，也想到了过去，神给他子民的永恒奖赏，包括恢复耶路撒冷和伊甸园，他的子民将生活在一个花园城市，其中有这两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，花园的恬静祥和与美丽城市的繁华精彩相映成趣。最好的还有神自己将在那里与我们同在。留下你的叉子，哎呀，这个故事真的是非常好，很适合葬礼的时候啊。但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，就是基督教文化同中国文化之间的一个巨大差异啊。在我们中国，第一个啊，如果你患了绝症，医生首先通知的是这个妇女的家属，然后由家属来决定是否通知这个年轻妇女，对不对？这是因为中国从来都不尊重人权啊。但是基督教的文化，在美国基督教文化，尤其是在教会当中，教会医院它一定是要先通知当事人，因为这是当事人的隐私，他患了什么疾病不能够随便让别人知道，除非他愿意向别人透露。所以医生只对病人负责，而不是向家属负责。不应该医生在美国如果在未经病人的同意之下把病情告诉给家属，他可能会被起诉，因为他侵犯了病人的隐私 啊。所以这个年轻的妇女她知道自己患了绝症，但是她患了绝症过后呢，你像中国人如果患了绝症啊，可能会有点悲观。一般来说，就算是基督徒，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难啊，我们都会很悲观。但是我们发现这一个年轻妇女，她患了绝症，可能在经历过一些冲击，经历过痛苦之后啊，她就开始安排后事了。这个在中国是很忌讳的。我们中国人大概就是八九十岁的人，他可以安排后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可以寿终正寝，因为他活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年龄，好，我们觉得他这个丧事可以喜办，因为他是寿终正寝。但是像他这种得病的，活到五六十岁、六七十岁，就像他得病的，可能都蛮忌讳这些事情的。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，我们是基督徒啊，我们就应该在自己还清醒的时候安排好自己的后事。像我自己在那个在疫情期间，因为我是公开的讲，而且还录了音嘛，讲我们不能够打疫苗啊，就是我自己不打疫苗，我也没说劝别人不打，我就表明我的态度，并说为什么我不打疫苗。那后来真的就是面临到一些，我觉得可能有可能是危险的一些情况啊出现，然后我就抽空，我就跟儿子约好，我说儿子，妈妈到上海来啊，因为我从美国毕业的时候，我博士毕业，我还存了大概有几万，有两万美金，那两三万美金，然后我就说这个妈妈就给你，因为我儿子当时要考大学了嘛，我说如果妈妈到时候不能够取这笔钱，那这笔钱不是就浪费了啊？我说妈妈把这个钱转给你，你以后读大学用。我就专门做了一次，专门做了安排，我就把这个就转到我儿子的账户下了啊。然后我以前啊，包括现在我也是，我还没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先把自己的这个银行密码啊，把自己的支付宝密码，把自己的微信密码，我都告诉我身边的亲人，像我跟汪小红说，他还都记不得啊。我跟儿子说，儿子就记得，因为是很早的时候，我就跟儿子说过，儿子都记得啊。甚至我在我的那个以前钱存在支付宝里的时候，我支付宝我都不用面那个就是。面容解码的解锁的，为什么？万一我遭遇什么不测，我面容解锁，我一不在，那个支付宝也解不了锁了，所以是密码解锁啊，然后把密码告诉身边的亲人。就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人生到底会怎么样，所以我们特别是像我们知道自己再能活三个月了，只能再活三个月了。当然，有的时候医生的话。因为他们特别专业，可能医生的话也不作数，因为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，很多时候人得了绝症，说他只能活三个月了，结果他又可以活了两年，或者甚至活了十几年的也有，当然也有说他只能活三个月，结果最后只活了一个月的也有，所以也不用太相信医生的话。但是如果我们得到这个判决书，医生告诉我们了，我们真的作为中国的家属，我们现在知道自己是基督徒，知道我们每个人应该向上帝负责，而且我们每个人的病情都是我们自己应该有知情权的，最先有知情权的。那么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之下，我们的家属首先得到这个知情权，那我们就应该作为基督徒毫无保留的要尊重我们的亲人啊。他现在就面临这个情况，谁都帮不了他，他必须面对，不是你靠隐瞒能够解决得了问题的。因为你一旦隐瞒了，你肯定要说谎，一说谎接下来还有，你会让这个病人他没有办法始终面对自己的真实情况，他不会做一些安排啊，旁边的人都很清楚，所以就会出现有很多时候你隐瞒他的病情啊。我一个朋友，他的妈妈就被他哥哥给隐瞒病情，因为他哥哥觉得他妈妈受不了，结果到最后真的他妈妈知道了，他妈妈又没啥，他妈妈受得了。就说我们很多时候是用人的猜测去猜测我们的亲人，觉得人家受不了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自己受得了。还有就算受不了，他应该受， 这是他必须接受的，你不能够出于保护来挡住，因为这是他必经之路，没有人能够代替他。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就觉得我们的亲人受不了啊，然后就隐瞒了，不仅自己说谎，而且还欺骗了我们的亲人。嗯，他是最相信你的，你辜负了他的信任。实际上啊，你觉得你是为他好，不对啊，这不符合神的旨意。每个人必须面对他所应当面对的，这个谁都没有办法。嗯，而且大家都是成年人的，不是小孩子的，他可能会经历一些痛苦，肯定会经历痛苦，但是你总归要相信上帝会帮助他啊，上帝会帮助他。但是如果我们隐瞒了，很可能他就会觉得他总归要好的，所以他也没有想到他要处理自己的后事，所以就会留给当他弥留之际，他都昏迷了啊，突然之间昏迷了过后，像我们朋友有的时候朋友就会遇到，他银行账户是他在存钱，他银行密码都不知道，银行密码他也没有给他的周围的亲人说啊，这样到最后就是一堆麻烦事。虽然你到最后也是可以解决的，但是就是一堆麻烦事啊，对吧？还有他还有一些自己想要做的安排，他如果知道了，他只能够活很短的一段时间，他肯定会对他的人生重新安排，重新规划。你借着隐瞒他，你把他的这些权利都给他剥夺了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？你是上帝吗？你有这个权利来剥夺他为自己的最后时间做安排？你没有这个权利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个权利。所以我说到这件事，我是很生气的，我是很愤怒的。我并不同情那些想要打个引号想要保护他们亲人的这些人，我觉得这些人都是自以为是，做的都是撒旦的工作。有很多人说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啊，中国的很多传统就是糟白啊，就是不对的。尤其是基督徒这样做，尤其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信徒这样做，非常不对。做的就是魔鬼的工作，因为魔鬼就是想要把我们的亲人出其不意的就让他们陷入昏迷当中，这样他们对自己他们也没有什么决定。其实当一个人面死而生的时候，向死而生的时候，他能够激发起他对神的更大的信心，在很多时候，而且会激发他内心更多的这种生命力，更多的活力。很多时候就是这样，我们有句话不是叫做直至死地而后生吗？但是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，很多家属，他们看清了那些患者，其实他们觉得他们是在保护患者。换句话说，我要说你们没有保护患者，你们是在蔑视患者，你们是在评判患者，你们是在审判患者。有很多人觉得哎呀，他的信仰不好，他刚刚信主他肯定受不了。你凭什么就知道别人刚刚信主就受不了？你凭什么就知道那你的灵性就比人家好，你就能够受得了，别人就受不了？你凭什么知道？每个人都不能够鉴察别人的内心的。所以在这里我真的是希望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不要剥夺，你没有权利，你也不要去剥夺别人的权利，别人对自己负责的这个权利啊。但是在我们中国屡见不鲜，而且有些弟兄姐妹，我是事先在我知道他们的亲人就患绝症的情况之下，我事先跟他们说你们千万不要隐瞒，还是隐瞒。为什么呢？心肠刚硬啊，心肠刚硬真的就是这么一个心肠刚硬，就是非要去评判别人，非要去评判别人，非要把自己的判断强加在别人身上，不让别人去面对自己的最后时刻。自己的最后时刻，自己在经历的过程当中，他就能够与神更亲近。这个是我屡屡见到很多弟兄姐妹的啊，特别是我上一次见到了陶陶啊，在他与癌症挣扎的这么一段时间当中，他从一个他自己说他对上帝认识肤浅，而且他就没有花很多心思在上帝身上，就对上帝就是漫不经心的，他慢慢的因着他的病痛，他慢慢的上帝最后成了他的全部，成了他的最美好的，而且进而还影响了他的丈夫来归主。所以我们不要在上帝跟人之间横插一杠子还自以为是。所以你看这个年轻妇女，她知道自己能再活三个月，她就开始安排了。 安排后事。你看到他在处理的这些事情之后，他很乐观啊，甚至他开追悼会，因为有追思礼拜嘛，追悼会唱哪些歌，哪段经文啊？当然，他这个是一般的程序。像我死了，我不希望开追思会。我就跟汪洋说，你就把我推去烧了，烧了骨灰，你爱咋地咋地，埋到我们花园里种花也可以，我们反正花都需要骨粉呢，那好多骨粉可能都是火葬场的嘛，估计，随便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生命在上帝那里，到时候上帝会还给我一个完整的肉体，不在乎，上帝能够重新造我。而且我也不希望自己都死了还要把别人再弄到我身边来啊，在长途的跋涉，或者再花几个小时，还要我自己都死了还要占别人的生命干嘛呢？多此一举啊。但是这个姊妹啊，她是走平常正常的程序啊，然后她还什么，她说她要叉子，在美国就这样啊，他们吃一顿主餐，吃完之后总有甜点啊。美国人甜点呢，甜得很，甜得不得了啊。所以很多人，很多基督福联系会搞健康的那些人，其实我后来发觉他们并不健康啊。他们确实吃素，甚至蛋奶、动物这些都不吃啊。只要凡是蛋奶啊什么跟动物有关的都不吃，但是他们什么吃蛋糕啊。那个蛋糕甜的来齁咸，就是那个嗓子眼儿都被腻，都很腻的那种。所以有很多人到美国去，他吃素他也很胖，为什么？吃气死啊，吃蛋糕啊，吃奶酪，吃蛋糕。但是美国人很喜欢，美国人就喜欢吃甜食啊，吃气死啊。所以他那个可能他不换叉子，但是像英国人他就会换叉子了。吃主餐的主食的叉子是一个叉子，吃甜点的是小一点的叉子啊。但是美国人一贯是被欧洲旧大陆的人鄙视嘛，说美国人野蛮，不懂文明，不懂餐桌礼仪。欧洲人就比较讲究啊，吃主食的盘子不一样，吃甜点的盘子和叉子也都不一样。那他美国人他就不管，所以他们美国人一般就是把叉子留下来干嘛？吃甜点啊，甜点他们认为是最好的，所以还有更好的在后面。所以当他说他入殓的时候啊，他被放在棺材里的时候，他手上有一把叉子，他下葬的时候要手上一把叉子，为什么？他等着耶稣再来的时候参加羔羊的筵席，要吃那最好的啊。他这一次他死了，但是他还有更美好的来生在等着他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他就因为有复活的盼望，所以就能乐观的向死而生。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啊。当然我现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我现在没有绝症，我现在也没有濒死的现象啊，濒临死亡的现象，但是我们可以从现在做准备，求主帮助我们啊，我们一直这样做准备，真正当死亡临近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蒙主啊赐力量，在这个惯性当中，我们可以乐观的去面对死亡，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啊。我们来看蒋宝林老师的祷告。主啊，从我生命的开头，我就已经知道应该还有什么更好的东西在等着我，我为新耶路撒冷的应许而感谢你，阿门。